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地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这封信呢是个人感情色彩最重的一个哈，最表达了他对哥林多的爱，以及他的包括生气的地方哈。奉神旨意我们已经提过了，神的旨意先是我们讲最简单的，就是神有启示出来的，还有隐藏的旨意。隐藏是他预定的，那我们不要去猜，启示出来就是他的福音和他的律法，要我们遵行的和要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事。那么所以那个神的旨意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当敬拜这位神，我们知道当信靠这位神。那么把它变成我们个人吃喝嫁娶婚姻的指引，当然是对的，但是不要把它变成算命式的。神的旨意就是在哪一天告诉我我要去哪里工作啊，这些说的严重一点是鬼魔之道，那么说的就是说轻松一点，这是一个幼稚的想法，我们不要这样想啊。那当然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他特定的，包括吃喝嫁娶工作盖造，神要怎么指引我们，不过那些部分我们应该一般来讲是不知道的，就是除非神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哈，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做那。所以认识神的旨意就是认识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是实践；认识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那就是福音。那么有认识我们是在这样一位神的管理和恩典下生活，那就是奉神的旨意做事了。我的生活我是知道有位全能的神，他都在看顾我。我的生活我知道有位全能神，他是有最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有这样，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但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就是一个活在神旨意中的人。不管是退休啊，不管是工作，不管刚信主，我们活在一个认识相信主在带领，全能慈爱的上帝在掌管万有，包括我生活的每一个点滴，那就是奉神的旨意。那我们就不是以自己的欲望为主，自己的欲望是一定有的，我们想吃想喝想穿，想做一个在一个舒服的地方，这都很好，但是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趋吉避凶的任何想法，都是建立在哦，这位慈爱，我认识这位慈爱全能掌管万有的神。好，所以我们奉神的旨意在世上生活，我们信神的美善，信神对我们的恩典，在世上生活，不管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或者做公司的员工老板，或者退休，或者做丈夫做妻子，都是奉神的旨意。那么当然有特殊的事情就好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那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认识。所以我还是说不要想成说哎呀，神在我睡觉的时候跟我讲我要干嘛，神在我睡觉的时候说我要跟谁结婚，然后我就去跟那个女孩子讲，那么我奉神的旨意吩咐你要嫁给我哈，就这是不正常的。那么在婚姻的生活上不是在工作的上面，一般的神学院都非常要求你 来做神学生是不是有蒙召。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学生呢，因为这是一个标准问题，所以都有标准答案，有标准答案都是有标准问题，知道一定会问的，所以就一定这样答。哦，我是蒙召了，因为有一次看圣经的时候那个话感动了我，有一次在大马色路上或者罗斯福路上怎么样啊，就这些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不当的。虽然我被很多这一类的话感动过，我也知道我们继续被很多这一类的话感动过，但是我觉得我听到的有相当多的是真实的。不过我还是说，我们最重要还是在根据圣经认识这位上帝是多么伟大，这位上帝是多么伟大。那么我也是这样认为，当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多么伟大，那个伟大呢，伟大到一个地步或到一个方向，对那个人觉得说这个伟大呢，就是要跟别人讲这位神多伟大。有这种呼召的，我可以同意，就是神呼召他做一个传道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都应该在神的旨意中就认识他全能慈爱良善，我活得很幸福，我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平安，别人也是。但是这种强烈的，我不能说程度不够，程度够强才能做传道人，不够强就不是传道人，我不能这样说。我不觉得传道人是对神的体会最强烈的人，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平信徒对神的慈爱怜悯公义的体会也非常强烈，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强烈。那这个并不是强烈的问题，而是这种对神的慈爱全能在福音还有他的律法的福音的美好律法的严厉有一种认识，认识到一个层面，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不知道上帝救恩的，这是太危险的事了。知道上帝救恩，这是太有福的事。哎呦，我一定要跟人家讲这个事，甚至不管人家听不听，不管人家有没有把我当疯子，就这个叫做蒙召。就蒙召不一定是我一定要做传道人，就是我听有个什么经验叫我做传道人，而是我对于把上帝的话拿来跟人家讲，有一种觉得这是很强烈的一个感动。所以今天才跟一个弟兄谈过话，他就说，他很认识上帝。我跟他谈一谈，我觉得他也是认识上帝，但他我没有想要做一个传道人，就这个并没有矛盾。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慈爱，而且认识福音的宝贵，而且认识不认识福音的人会灭亡，我们也知道是真实的。但是，我就在我的平常的工作生活中活出或者见证这位上帝。那么当然我们不会说都够了，但是这就是我的一个感动。我想这是所有的平信徒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我没有要做传道人，我也没有辞去我工作的意思，那么我也没有退休以后要去哪个教会牧会，但我就是觉得神很真实，我活在他恩典中，这样见证上帝，不管用言语或行动，这样见证上帝。我想这样就还是一个活在神旨意中的人。但是如果要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或者做基督耶稣的话语的仆人，那就是对他的话给人的盼望，福音给人的盼望有一种特别的负担。那么甚至这种负担我也不觉得是一开始就一定那么清楚。我看我在五十多年前蒙召的时候，哎呀，我现在想想看应该也是蒙召了，但实在很糟糕，就对人的爱啊，对关怀啊，对福音的大能啊，是认识福音大能，对人不信主悲惨的命运也知道，但是那个 完全缺乏主的那颗心，现在希望进步一点。好，奉神旨意，我也讲过了，每个人认识神的一切的美好，活在这种认识当中，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不过他这里奉神的旨意，就是好像主叫他做这个事，我也说不必把它解释成一个特别的经验。那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是见证基督死和复活的，那么保罗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耶稣的儿女。这个使徒特别是有在时间力气用在教会身上，但是也不必这么死板，因为保罗在有些地方都会照样做支帐篷的人，这个对很多的教会甚至会觉得是不忠于上帝啊，全世界的时间都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而不是还要去工作来养生。但那个也可能不是每个人可以效法的，因为保罗实在太有恩赐了，他也许一天一个礼拜五天支帐篷，然后星期天讲那么多道，他就可以朗朗上口啊。也许我们五天都在准备，星期天还是讲不出来道啊。不，这是保罗特别的恩赐。不过我们也就感谢主，他是耶稣的使徒，他见证耶稣的复活。虽然他没有，他不是，就是在就耶稣活着的时候，活在世上的时候见证过耶稣那些事情，但是主向他启示，在大马色路上，还有以后的事上都向他启示。这一段经文，各位可以回去看加拉太书哈。主亲自跟启示给我的，我没有向任何其他的使徒请教。好，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啊，这个神的教会，属神的教会，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解释。教会都是属神的，那么教会都是主所掌控的，主所爱的，是属神的就应该是尊主为大的。那么教会也就是一个一群人聚集的地方，那叫教会。还有雅盖亚，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包括在哥林多附近的这个雅盖亚省的这些基督徒，片处的众圣徒啊，这里也讲到众圣徒了。众圣徒，圣徒并不是说特别圣洁的意思，圣基本上就是分别，就跟别人不一样。这不一样，我们还是说就是他是属神的，他是高举神的，他是认识神的，跟这个堕落世界上的其他不一样。好，这个恩惠我们也讲过，这是保罗习惯用的。恩惠就是白白的好处，平安就是恩惠的结果。那么平安是人领受了上帝的恩惠，不再在恐惧中间生活。恩惠只能从父和耶稣基督来，当然我们会说圣灵，不过不必要每一次都提到三位一体的公式。保罗写信就颂赞，也是他的习惯，就颂赞，就赞美神。愿颂赞第三节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父神呢，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颂赞跟感谢略有不一样，颂赞是一种赞美，感谢是为自己得到了好处而发出的那种态度。你看到大峡谷你会颂赞，不一定要感谢。那么你看到一幅画，你颂赞它画得很好，你不一定要感谢。当那个画的主人把那幅画送给你的时候，你就感谢，但你不一定颂赞，因为他送一幅画给你是好意，你感谢，但你是艺术的外行者，你看不出那幅画有什么好，所以就不是颂赞。当然我是故意把它分开来这样讲，其实这两个当然还是很密切的，就可以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颂赞跟我们个人的好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关系，感谢有。这也不是说颂赞比感谢伟大，所有的情绪包括愤怒也都是伟大的， 因为都是神所造的，就是看我们用的恰当不恰当。那么你说哎呀最好那个是，这可能是受到康德哲学影响， disinterested love， 没有任何这个私人利益的爱，这是最好的。我也不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跟上帝有 interested love， 就是哇，我你的每一件事都叫我觉得哎呀我真是好好好，这我觉得也很好。就我们跟神是有一个个人的感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对万有的慈爱和怜悯和伟大。好，现在颂赞要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就是愿颂赞归于神，你就把它简化的讲。但这个神是什么神呢？是父神。哦，我们在使徒信经里就讲过啊，他这里讲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下面讲就是发慈悲的父，这个次序有一点重要。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这个父就照后来的神学家解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首先是，这是在神学的次序上，首先是他是基督的父，其次才是他是我们的父。这个跟什么创造的次序啊，哦，他先是基督在永恒里，还没创造的时候就是父，不一定要有关系，关系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因为堕落了，已经不承认这个上帝是我们的父。讲父跟主有点不一样，父比较是讲到来源，我们的来源是这位父，主比较是权柄，他掌管我们的一切。当然父和主还是有关系的，不过就是这位父我们根本不认他，我们不认识他是我们的父，也不承认他是我们的父，也不觉得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完全拒绝他，我们认贼作父，我们把偶像当作我们的父，我们自作孤儿，自己做孤儿就远离了父亲。哦，如果说的不客气的话，我们还是这个弗洛伊德的子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 patricide， 就是弑父者。弑父者是那个 Oedipus 嘛，就是杀父娶母的那个希腊的王。这我们就通常不太，我们中国人讲孝顺这个不太敢多讲。不过就圣经来讲，我们的确是弑父者。我们把我们的父是极尽所能的扭曲，将不朽的荣耀变成可朽坏的偶像，不认他然后认偶像。那么这位父爱我们，就让他的子来为我们死，让他的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也重新成为他的儿子，称他为父，喊你是我们的父。在何西阿书里面也还有另外一个描述，就是我们是杀父的。那么何西阿书说我们是那个里昂的小说杀夫的，夫就是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杀夫的啊，就是杀夫杀父在圣经里面没有那么清楚的说出来，是我用一个比较耸听的字眼，但是我们的确是弃父弃夫的，也是扭曲父扭曲夫的。那因着耶稣的工作，我们就可以重新称他为父了。就何西阿书里面有讲到说，哦，最后终于我们会说你是我的丈夫。这我听了都觉得跟现在社会真是很讽刺啊！现在社会一个女的会对一个男的讲得非常娇滴滴的老公啊，通常就小三才会这样喊的，或者外遇啊，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 但这个现象圣经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对上帝是这样的，我们对不是我们父，不是我们父的是很摆上，但对我们的父，我们的父我们不摆。好，因着耶稣的工作，那这里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就要表达出来这个耶稣基督和天父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这里还没有讲到哈，就下面发慈悲的父，就是照死板一点的神学就讲，那个时候是讲到我们的父，但我们他能成为我们父之前，就这一对父子圣父和圣子为了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有多大的牺牲，只有多大的牺牲来为我们死。就这我们又想到浪子的比喻，那哥哥的愤怒我常常讲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那么如果耶稣是哥哥，耶稣对我们的愤怒也应该合情合理，他不但不愤怒，或者说他把他的愤怒先不发出来，用一个极大的慈爱来甚至向天父说你对弟弟好一点吧，就这都比喻的说法了。哥哥没有这样说，我今天也不是要再讲那个浪子的比喻，就是那个哥哥应该是很愤怒的，但是他如果耶稣像那个哥哥一样是没有罪的，是没有离开天父，是很好的一个儿子，那么他不但不嫉妒弟弟又回来，而且他主动做了每件事让弟弟能够重新被接纳，而且在今天他仍然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祈求。那么这个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兄弟实在是很了不起。好，但是这里的重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恐怕还不是子而是父，就三位一体都是神而言，那么我们不要分他们的本体。就位格来讲，我们会说整个救恩的计划是天父的计划，他定义要将他的儿子压伤好挽回我们，所以归于父。父，这个父就是万有的主宰，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么是因为耶稣是成了我们的主，我们就认识这位父，也呼喊他，也认识他是发慈悲的父。就这句话实在有点长，我觉得我解释的没办法很连贯很一致，但这句话是一个一致的，颂赞归于这位神。这位神是谁？这位神是父。这位神是谁的父？是耶稣的父。这位神是耶稣的父，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父子，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哦，街上那么多相爱的父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这对父子的相爱，我们得以恢复跟那个父亲的关系。这位父子的相爱包括父和子的牺牲和伟大的智慧，使我们能重新回去。那么这个伟大的牺牲奇妙作为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做的，所以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那么我们能够今天啊，就这又复杂一点，我们能够不只是称他为父，不只是认识他是神，而且尊他为主，都是整个这个救恩里面的。当然圣灵在其中也有工作，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不会这样做。好，对不起，发慈悲的父，哎，我也是深受感动，发慈悲的父。可是我们中国发慈悲的母比较多，发怒的父比较多，发威的父比较多，发慈悲的父。这也许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在牧会在讲道中的时候，当然我们所有做父亲的也求主帮助，不只是做父亲的了，我想做母亲的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不管做父亲或母亲，其实我们父亲母亲的形象都从神那里有的。发慈悲的慈悲 这个字可能也翻得很恰当，但是我们在中文圣经里不多，我也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多讲这个字。台语有悲嘛，是吧？爱，就怎么就慈悲就是爱嘛，这个爱跟悲怎么会连在一起？就我没有去查那个原文哈，不过原文里面就是这个慈悲、慈爱、爱发爱、发怜悯、发善意等等，当然你都可以说是一回事，都反正神把他的美好发出来，但用慈悲这个字就是要表达他所发的这个东西带有浓厚的感情，浓烈的感情，而且这个浓烈的感情里面有一个强烈的为我们的苦而难过的，姑且这样说，难过的这种情绪。对，我承认在圣经里面，包括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发出他的愤怒是很多的，尤其一个父亲对我们的悖逆有很多愤怒。没有那种悲哀的或者难过的那个爱也很多的，比如说上帝像就这一点真的有点像圣诞老公公了，充满了喜悦的把他的恩典发出来散出来啊，像是丰富的阳光啊、空气啊、雨水啊，就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还能体会，有的时候天气好风光明媚的时候我们能体会，虽然这种情形我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少，哦，老天爷真是恩待我们，真是好丰富哦，好 lavish， 一大堆东西都丢下来给我们，这个上帝也有，但是他发出他的愤怒也有，有的时候他发出他的愤怒就是看起来很 stingy 一样，好东西都不给。那么我们更常体会的就是就包括中国的这些民间的这些民谣都是有这种老天爷你塌了吧。那么在西方的包括希腊神话里面，我觉得也有人自古以来的这种悲哀和愤怒，就希腊神话里面那个神明几乎是不但不给人好处，是见不得人快乐的。一旦有个女孩子长漂亮一点，我们中国不也这样说吗？天际红颜的。一旦人活得快乐一点，这我们中国不也这样说吗？有一好没两好。一旦幸福一点，我们中国不也这样说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这个上帝或者自然是这样的无情，是这样的好像整人。好，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难免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都再一次愿颂赞跟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发慈悲的父，他没有任何的悲情，他更没有什么看到人间的痛苦的时候他爱莫能助的悲哀，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慈爱怜悯的，而且全能的。这里的发慈悲，就发慈悲的父，就是赐各样安慰。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不是每个地方都讲到圣灵，但是这里一提到圣灵，一提到安慰，我们就应该马上想到圣灵。安慰、鼓励，让我们心中得激励，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就这我也在前书应该都讲过，就是灵恩派弟兄姐妹讲圣灵比较喜欢提到外在的一些事，我不觉得我们要否认或跟他们对抗，这个神迹奇事，那么奇妙的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圣灵所做的工作是有的，起码在初代教会这是非常多的，但是那究竟不是每个人也不是每个时代能经验的，可是圣灵在每一个信徒 心里所做的安慰、鼓励、坚固，那是宝贵的。各位，那是你我都非常需要的。各位，我也觉得神的恩典是够用，神的恩典也是丰富。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